泰拳能不能打呀？是不花架子呀？是不是就完蛋了？是不是我们这么些年就被太极给骗了？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个人经历给大伙说说，到底太极拳能不能打？这个传了上千年的中国这个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人？太极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就是软绵绵的？哎呦，推一下子，让一下子，或者就成了骗子表演的一个拿手把戏了？是不是这样？说为什么我就要结合我自身经历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上我有一点发言权。你像很多朋友也说，老梁，你看你还说武术，你都糖尿病的，你能打人？你还说，我告诉大家，我还不会下蛋呢，那我怎么能知道炒鸡蛋味儿火大了火轻了呢？两回事儿。因为我以前大伙儿都知道，拳击格斗啊，精武杂志我都是主编。后来我给中华武术杂志常年还写东西，这两天大家看那个大唐雷音寺公众号啊，往出推了两篇文章，昨天推的叫《巫术化凄凉》，今天推的叫《两个世界的武当》，那都是我在14年前呢去这些地方的当时写下来的带有论文性质的一个笔记吧。这些东西就是我做武术杂志的时候是下了大力气考察中华武术的，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咱们不是说走马观花的写点风花雪月的文章就拉倒了。确实对太极拳呢，我有亲身接触的一些东西，实地考察。1997年的时候呢，我刚接手《精武杂志》，这时候这本杂志呢，由原来发行量100万份，已经下降到就是那么10000多份了。说白了，当时杂志情况也不好。我呢，倒不是说一开始是为了研究武术，我是想把这杂志救活。因为那会儿干活卖力气也不要命啊，咱是真认真。我说这杂志我接手过来呢，我得把它做好。所以当时呢，我一想，我做好了，杂志社没多少资料，我得找资料。怎么找资料？我不信不着别人，我说我自己要出去。就在97年的夏天，那一年呢，河北、河南这阵热的都不行了。我赶7、8月份出来的，为什么呢？10月份是《精武》杂志改版的头一期。因为每年发行季节金九银十吧，它就是10月份的时候发行。我第10期我必须做一个明年的样刊来给一些发行商让他们看，增强信心。那10月份杂志要出来，我9月份我就得都编好了下印厂吧。那9月份下印厂，我是7、8月份得准备，我只能选择7月份。那时候简直热的都不行了。我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中国武术的4个大省，我走了1个多月。我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我身边的人说，老梁没个孩子样了，那是那一趟遭老罪了。为什么？我考察传统武术啊，不可能在大城市里边。当时最令我失望的，我到这个国家武术研究院，但是现在我也根本不会演，我也不怕得罪国家体委。到国家武术研究院，当时在亚运村那儿，也找了一些里边的关系呢。说我到那去是干嘛？我就想到他们库里找这个资料，找他的宣传部人。就是1992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搞了一个中华武术百杰评选，就中华武术100个杰出人物。我就找着100个介绍人物是谁，他的资料是什么。我拿了之后，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当时谁出名啊，谁厉害，而且那上都有资料，他住哪儿呢？我那会儿是97年，92年评的才5年呢，那里真有名的人还死不了多少呢。我想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结果我到了武术研究院呢，他里边的同志很热情，给我领到仓库，那就在咱自个儿动手了。反正呢，造的浑身都是灰啊，翻还真不错，翻到了92年5年前那个资料。我打开一看，把我鼻子都气歪了。为啥呢？这资料里头有领导讲话，有来宾讲话，唯独没有武术百杰的名单和资料。你开的是什么会？武术百杰居然这玩意儿都没有，把我气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恐怕从庙堂之高这些不负责任的官僚手里是很难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于是我就决定我自己下去抓去。然后呢，也是根据原来杂志留下的老资料，再有的热心读者提供的。我就给自己制定图谱，因为呢，你像河北永联广府城，这是杨氏太极、武氏太极老家；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太极，当时赵宝呢是那个后来的赵宝太极，然后再找呢，你像青岛的七星梅花汤楞拳呢、戳脚翻子呀、三黄炮锤呀，这是山东；山西呢，太谷的形意拳，是车一斋那一阵儿；河北莘县是郭云深那阵儿，就半步崩拳打天下的郭云深。还有什么孙禄堂，反正这些名家。到沧州孟村吴十八级吴连枝，那是掌门人，孟村回族自治镇。然后沧州市里头有通背啊、六合啊、披挂啊，当地有话说太极加披挂，什么叫八极加披挂，神仙也害怕这种说法。所以当时形意啊、八卦啊，包括河北温安、东海川老家，我自个儿制定的路线， 转悠了一个半月。这个半月那个住的旅店当时还有八块钱的一宿的，你想啥上物力净耗了，洗个澡都得一桶凉水往身上泼。可是此行收获极丰，为啥呢？你遭罪了，你舒舒服服在大宾馆里住着，五星宾馆开着会，到那一讲，老梁说的不错，接触些名家，这个推杯换盏喝点酒，你啥也得不着。你人你记住，你想得点好东西，你非得去吃苦去，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你得认真琢磨这些事儿。那么我这一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接触了现实当中的太极，知道太极拳是怎么回事了。以前呢我们了解太极呢，你看武侠小说说太极拳谁创的，打开倚天屠龙记第一回，天下四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炼生玄光，哎，一直到第三册翻开说这个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回来让赵敏带人差点给窝牢了，这是张无忌知道这消息呢，跑回武当山呢，想护着自己太师傅张三丰，这回叫太极出传柔克刚，说张三丰闭关多日啊，哎，利用这个自己的九阳神经的九阳真经的功力，还包括这个道家冲虚圆通之理啊，自己自武的太极拳理，哎，发明了辉映千古的太极拳这功夫。闭关出来之后，然后在敌人大军压境情况下，危难之际，希望传给瘫痪在床的于代言，反正一招一式比划挺细。哎，到时候是张三丰在那种情况下创的太极。这是我们那时候看武侠小说，更早的武侠小说呢，有个叫《太极阳舍命偷拳》，谁写的？宫白羽。宫白羽是跟平江不肖生啊、还珠楼主啊这些人一波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比金庸梁羽生要早。就为什么管金庸梁羽生叫新派武侠小说，是相对于宫白羽他们这种旧派武侠小说的。宫白羽写了《太极阳舍命偷拳》，那小说还有三册连环画，偷拳上中下，说这个河南陈家，这个河北啊永年广武城有个名家杨露禅，为了这个学这个陈氏太极拳呢，三下陈家沟装哑巴，最后天天这个陈长兴在这练功，他在旁边偷看，最后把这个太极拳学来了，三下陈家沟偷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是瞎编的。但是呢，杨露禅这个人和到陈家沟学拳，这历史上实有其人。咱们先说这个太极拳从哪儿来的呢？山西原来有一个人叫王宗岳，是个高手，写了一本《太极拳论》。然后后来说王宗岳呢，传给了一个叫蒋发的人。这个蒋发人江湖人称蒋把式，说他给那个李自成啊牵过马、追过凳，当瓦户，功夫很高。到后来呢，大清呢，这个一统天下之后呢，这蒋把式不成了通缉犯吗？你当年跟着闯王造反呢，他就躲到陈家沟。就交给陈家沟当时的一个庄主叫陈王庭，所以王宗岳之传蒋发，蒋发之传陈王庭，说这才有陈氏太极。说杨露禅怎么回事呢？这已经是大明时候了，快明大清时候，清中后期了。说这杨露禅呢，原来本来呀、啊、是这个就是永年县广府城这块干嘛的呢？他是一个推煤呀、啊，就说白了个脚夫，推这个车。哎，就干这运输工作，等于是个体物流。他呢也练过武，练过什么呢？红拳呢、弹腿啊，就是这些简单的。说这一年呢，他在广府镇上啊，来了个河南温县的，这人姓陈，一个药铺掌柜开药铺，说有几个流氓呢在药铺里闹事儿，结果就隔着柜台呀、啊，这人就要砸这个药铺上东西，结果这掌柜一探手。就一搭他手腕一甩，把这人蹭一下就从屋里都甩到街上去，都劲儿这么大。杨露禅一看说：“这人功夫太高了，我得跟他学呀。”就这么要拜师为师，这就乐了。他说：“我这两下哪教得了杨师傅？我这就跟我们当家的学的。说你当谁？温县陈家沟的庄主陈长兴啊，我跟他学两下子。那我们族人呢，我得管他叫这个三哥呢，这关系。”这时候杨露禅心里就有数了，哦，要想学真功夫得到陈家沟去，他那儿就决定我要去陈家沟。可是杨露禅这个时候呢，家里指他养活呢，他那会儿杨露禅呢是总共三个儿子，老大呢是挺小就死了，老二叫杨班侯，老三叫杨建侯，这都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他走之前呢，就把这孩子家小啊托付给邻居了，邻居谁呢？是个读书人叫吴雨香，是就是现在 武林的武士太极的老祖宗，托给他了。然后他就上陈家沟学艺去。他回来之后，到陈家沟是确实学了，学了大概有一两年吧，就回来了。回来他觉得学成了。这时候呢，同乡来了一个武功挺高的，过去杨龙禅打不过他，他过来说：“听说老陆办的好货了，意思说你学会好东西来了，咱俩动动手试试吧。”俩人就一交手，势均力敌。杨龙禅心里挺不痛快，说：“我觉得我学了这东西，我应该不说天下无敌也差不多，怎么跟他还打差不多呢？”他管叫老陆啥意思？杨露禅的露。我问问大家，杨露禅仨字咋写？咱们很多朋友说知道，杨木易杨，露露水的露，禅那个名禅秋禅的禅，细风引露的秋禅，多有意境。我告诉大家不对，那是杨氏太极后人美化自己老祖宗。他本名杨露禅呢，露是什么呢？福禄寿喜的露。禅是什么呢？禅宗的禅。这个禅是延续的意思，就咱说那禅让智那禅啊，杨露禅啥意思呢？辈辈当官，辈辈发财，就跟你现在听说的李昌发、王富贵跟那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杨氏太极后人有文化，自己老祖宗叫杨昌发、杨富贵，这有点俗气，就把露禅俩字改成细风引露的秋禅。这种事儿在武林当中啊屡见不鲜。我举俩例子吧，那个你比方说这个新一拳啊，这个老祖宗说叫单二吕，一二三的二吕，门字里头搁一个双口吕，单二吕。其实他叫啥呢？二驴子。后人觉得我老祖宗二驴子多不好听啊，改成二吕文雅点。像邢义全，山西太谷那一支车一斋郭云深他师傅，往上叫什么？叫李洛能，洛阳的洛，那个能力的能。说这邢义全老祖宗其实叫啥？李老农。原来就是老农民，他说我们行权老祖李老农，这不好听，李洛能谐音。所以这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常用的笔法。而杨露禅呢，一下陈家沟学完了，后来又二下三下陈家沟，这是把这个陈氏太极的精髓就学来了。咱得说陈长经呢，等于开门传权，不是就传自己家里。当时陈氏太极这支呢，不光是温县陈家沟这有，当初温县还有个赵堡，这地方有个高人叫陈清平，也是老陈家人，也会这个。杨露禅回到家里头呢，吴玉香可是把他妻儿老小照顾的不错，而且跟他的二儿子杨班侯啊，那跟亲生的也没区别，对他特别好。回到家，吴玉香也是个好武之人，而且吴玉香这人文武双全，笔杆子厉害。吴玉香说：“老陆，你回来了，你教教我呗。”要说那时候这人很狭隘。杨山说：“我学的东西我不能给你，藏私不教。”吴玉香很生气，说：“你走了，你全让我照顾你家里人，管吃又管喝的，你回来这点东西都不教我。”吴玉香一来气呢，也跑到这个温县陈家沟。那时候陈长兴啊，年事已高，教不动了，他就到赵堡找陈清平学太极回来。所以这回来之后呢，吴玉香自己一研究，研究出了武士太极。杨露禅呢，从陈氏太极那学来，形成杨氏太极。再往下传呢，杨班侯拜的吴玉香为师。杨班侯是集这个武士太极和杨氏太极两门之所长。杨班侯教个徒弟叫全佑，是满族人。全佑传徒弟吴建全，吴建全创了一门太极为吴氏太极，就口天吴。你等吴玉香的徒弟郝维珍，郝维珍教了个徒弟，民国年间的大武术家孙禄堂。孙禄堂是跟程廷华学了八卦，跟郝维珍学了太极，又跟郭云深学了形意，集三门之所长，孙禄堂创造了孙氏太极。你等陈清平那阵赵宝呢，后来留下赵宝太极，这是我们现在说六派太极拳的由来，杨氏、武氏、吴氏、陈氏、孙氏、赵宝。赵宝太极往下又出了高手叫何兆元，又创何氏太极，所以这是几个生啊。后来又什么冯氏太极，又什么雷公太极，那都没有的，正根就是杨氏、武氏、陈氏、吴氏、孙氏、赵宝六派太极。这是太极拳大致的一个源流。那好，咱把这个简单给大伙说说呢，这都是有实际历史证据可考的，不是咱们跟小说来的，而且咱我是绝对反对小说里说那些胡说八道。那么说太极拳到底能不能打，我告诉大家，任何一种拳种它只要诞生有那么多追捧，它不可能不会打，一定能打。说为什么现在公园里看太极软绵绵，怎么不像打人样呢？我告诉大家，你现在看到的太极不是当初那个太极， 你现在在公园里看到那杨氏太极多少式啊，那不是杨露禅式太极，是杨成普式太极。说杨成普是谁呢？杨露禅的亲孙子。说爷爷的太极能打，怎么到孙子太极就不能打了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道理。第一个，那个年头练武的人呢，他一天没别的事儿，他天天练，一睁眼睛就练。这个孙氏太极的原来掌门孙建云老太太跟我说过那么句话，他说：“梁老师，我告诉你，我爸爸孙禄堂，我睁眼睛看着他练，他就在那练武，除了吃饭睡觉见客人，剩时间都在练。到我这儿呢，你说我得照顾丈夫带孩子，我就练的比我爸爸得少一半多。到我徒弟这儿，又是这个车的代理，又是那个大买卖家，他一天能练一个小时都算多的。你说谁功力深？你都说现在这太极他打不了这自由搏击，自由搏击人干嘛的？职业人家是。我天天就练这个位置上台打，我有奖金。我这真要是练坏了，你们理疗什么的都有一个班子。当然，你要是原来从业余出身，可能保健差点。但你真进入到这搏击系统里，你不论是散打呀、MMA 呀、UFC 呀。咱们看，你看那 UFC 包括职业拳击，那后头那个班子，那医疗保健各方面理疗都非常非常完善。可是武术呢，你练吧，练坏了谁给你掏钱？一没这个条件了。再一个，武术所有的习练者没有专业的了，过去还有武师保镖呢，现在你这专业基本见不着了。那你还有别的职业？那你天天能指着玩吃饭吗？除了为什么有那些骗子指武术骗子挣钱，他不也为了谋生吗？所以现在你练的不行了，跟自由搏击比你没那个条件了，而且你练的时间比前辈短多了，那你说你这功夫能好得了吗？能真打人吗？而且咱们国家建国以后啊，他不提倡这个东西，如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你整这个对社会治安都是影响，所以对民间传授这个政府也不提倡，所以这是武术一天天的没落。但是原来武术只要诞生靠这玩意儿吃饭呢，杨露禅后来靠什么吃饭？教人家练拳，你教完都不能打人，人要这干嘛？有的人学了之后真玩命，为什么？镖局的人，这咱们以后有功夫给大家讲，中国古代物流镖局诞生，镖局的规矩是什么？首要的手头硬，你人来挑战了，你打不过人家，你怎么保镖？所以这个东西真有用，你记住，有用的东西他可经不起你骗。你像现在你说跟那些骗子学太极拳，学完了你也不打人，就在这比划，你整不好也整不坏，他敢整。那真要是你学完了要跟人玩命去，你说又不好使，回头他买卖不砸了。所以过去的太极拳是真能打，为什么呢？他这里有实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杨露禅后来名气一天天大了，北京的王府请他去教拳，杨露禅到那去跟王府武师打，那真是个个都打不过他。可是他年岁一天天大了呢，他不愿意接受别人挑战，为啥呢？他这身体呀、啊，咱这么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拳怕少壮，棍怕老狼。到了这个岁数了，他也怕打输了丢人，有时候就躲。哎，躲着躲着，陕西来个高手，外号叫万金王，你就看出这力气多大了。找杨露禅挑战，杨露禅就不应战，把他儿子气坏了。他儿子杨班侯。杨班侯是在杨氏太极门里故老相传是最能打的一个，因为他的功夫集杨武两式太极之所长，很多人都认为他比他爹厉害多了。杨班侯就急了，说：“爸爸呀，咱们就好比开杂货店的，人家来买货了，咱能不卖吗？你干什么的？得打呀！”杨禅说：“你别惹事儿。”说白了，到王府交权也挣着钱了，不想惹事，想过两天好日子。他怕这个杨班侯惹事，就把杨班侯锁屋了，哪想杨班侯力气也大呀，把窗上锁头都给掰弯了，顺窗跳了去，找到万金王，俩人立下生死文书，两招以内把万金王给踹死了。这个在这个武林里头这是有典故的。我告诉大家，你看着电影里头俩人拳来脚往打几百回合不分胜负，那扯淡的是，哪有那真正武术打人咔嚓两招以内见分晓，又是一招就要你命，那等于直接一下就拿下。因为武术过去的打它不同于现在，咱们看就哪怕你说是无限制格斗 MMA UFC 都是，它在规则之内，你说不准踢裆啊，不准插眼睛啊，你倒地之后啊，比方说这手啊，这个只要是一挨着地之后，你不能搁腿踢，不能搁脚踢人脑袋呀、啊、袭击得在什么时候啊，这都 UFC 里都是有规定的，包括不准击打后脑啊等等等等。但是武术那时候说白了跟现在军警格斗特种兵似的，我练是为啥？就要你命的，因为真性命相搏，我哪还有什么点到为止？你说特种兵去，比方说海豹突击队去收拾本拉登去啊，到那还跟本拉登来，咱讲规矩吧，咱练练吧。你跟孔夫子讲什么规矩？一击毙命。 所以过去的武术跟现在的格斗各方面来讲，它是一回事儿，大家明白这道理吧？所以过去的武术它不可能不能打，一定能打。
嗯，